见你舍命救赎的大爱，主啊，你是复活得胜的主，主啊，你不但为我们死，你也为我们复活，今天活在我们的心里面。哦，主，我们赞美你，要你在我们的心里面，主啊，来居首位掌王权，主啊，因为你是爱我的主，为我舍己，主，我们愿意把我们的一生献给你，侍奉你，传扬你，跟随你。主啊，在这受难节的前夕，主，我们纪念你的受难，你的钉死，你的流血，你的舍命。主啊，让我们每位弟兄姊妹，我们心被恩感，口唱心和来赞美你。哦，主啊，在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主，我们真的尝到你主恩的滋味，实在是美善。主啊，因为你爱我们，你赦免我们，也洁净了我们，主，我们今天坦然无惧的来到你的施恩座前，我们就是要赞美你，主啊，我们就是要歌颂你，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你得着一切的荣耀，一切的颂赞，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哦，让你十架的爱再次铭刻在我们的心里面，说我们爱你，我们愿意跟随你。今天晚上你再次向我们施恩，向我们说话，祷告仰望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我们一同翻到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我们从第二章的23节读到第三章的第5节，找到我们一段来读约翰福音第二章23节。好，当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有许多人看见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耶稣却不将自己交托他们，因为他知道万人也用不着谁鉴定人怎么样，因他知道人心里所存的。有一个法利赛人名叫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官，这人夜里来见耶稣说，拉比，我们知道你是由神那里来做师父的，因为你所行的神迹若没有神同在，无人能行。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尼哥底母说，人已经老了，如何能重生呢？岂能再进母腹生出来吗？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我们今天特别来学习怎么样来观察读一段经文。我们需要观察很多不同的方法。那么在我们讲义里面提到，第一种我们常用的方法就是观察它的基本的逻辑， basic logic。这个基本的逻辑就是我们常常要问 When, Where, Who, What, 还有呢 Why, How。 假如你要做事、办事情或者处理事情，你常常都要问这6个问题。你要去办个旅行，你要先第一问，你要办个郊游，第一个事要问什么？喂，什么时候去啊？啊，去哪里啊？谁要参加？是老人家呢，还是年轻人呢？你要弄清楚你的对象，啊啊，去那边做什么啊？为什么要去郊游呢？啊啊，怎么样办呢？啊，坐车去呢，还是住旅游车去呢？啊，所以你发现 你做许多的事情，或者说你要介绍一个事情啊，要介绍我们教会下个月要办教友，你一定要从这六个角度来介绍啊，特别讲到为什么才有 motivation， 才能够鼓励到会众愿意去参与。所以同样的，神把他的话记载在圣经里面，常常也是有这样一个逻辑的一个六方面的啊结构啊。所以刚才我们所读的这段经文，有没有注意到这个 when 这个事件，尼哥底母要去找耶稣这个事件在什么时候发生的？夜里，还有还不够，这个时间的资料还是不够。除了是夜里，整个的大时间大环境是什么啊？不要忘了前面第二章，这有时候我不太喜欢这个章节的分类，有时候其实第二章最后这个23节跟第三章应该是关联在一起的，要把一个时间的大环境告诉我们，为什么尼哥底母会有这样的动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有这样的灵感啊，有这样的兴趣，特别要去寻找耶稣，在那个时候的大环境是什么时候啊？逾越节。逾越节，他们在纪念逾越节。逾越节表示什么？为什么要纪念逾越节？而且是在以色列当中这个重要的节期，很多百姓都要从各地去到耶路撒冷。逾越节的意义是什么？纪念什么啊？纪念神拯救他们出埃及，是纪念到神的拯救，神的救赎。所以在这个浓厚的充满宗教气味的时间节期当中，特别以色列人都在想一个问题，神的拯救。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的宗教气氛之下，驱使尼哥底母去思想到人生的问题，救赎的问题。所以从这样的话，我们就产生一个很重要的应用，特别明天就是受难节，对不对？再过两天就是复活节，就让我们想到，其实在基督教里面这些节期重不重要？
重要，
非常重要。特别是圣诞节，同样的，就在逾越节的节期里面，就让尼哥底母，让很多以色列人会想到神的救赎，想到人生的问题。所以我们教会，我们非常重视受难节、复活节啊、圣诞节等等的这些节期，因为在这些节期当中，人，我们中人过年，每逢佳节被什么思亲，同样的，在这些宗教的节期当中，会特别让人去思想，诶，耶稣的诞生，诶，耶稣的受难，受难节，耶稣的复活啊。所以这样的一个大环境是最好传福音的啊。但很可惜，很多时候我们只是注重这个圣诞节传福音，其实受难节也是很好传福音的一个机会啊，或者复活节等等啊。所以我们就注意到这个大环境，这个时间是在逾越节当中，尼哥底母去寻找耶稣，去思想救赎的问题。然后我们再注意，刚才有人提到了，他是夜里面，在夜里面。那我们观察到这个时间，我们就会去思想为什么。我们去找人都是白天去找的嘛，对不对？特别是在古时也没有路灯，夜里去找不好找啊啊！可能他们也是不晓得，是犹太人是用灯笼的，我们中国人是用灯笼啊，点个灯笼晚上去找人也是很麻烦的，对不对？为什么他那么麻烦，那么奇怪的夜里去找耶稣？什么原因啊？第一，他是犹太人的官，又是什么？ 又是法利赛人，那你就要问了，这个法利赛人代表什么？ What does it mean? What? 这些的问句要常常交替来用。法利赛人是什么意思？
教律法的。
嗯，
对，教律法的。
还有呢？还表示什么？表示个宗教的地位。他是有头有脸的人了、啊，他是个宗教领袖，又是一个官，又是一个地方官员，政治人物，很有地位，很有名望。然后他的这些 pews， 他这些同济，可能都是反对耶稣的，但是很奇妙，他却有这个感动，要去寻找耶稣。所以就看到哇，一方面好像他有一些的软弱啊，因着这些人的压力，怕人的批评、人的攻击啊，他不能明目张胆的、勇敢的去找耶稣，但是他还是有心啊。他偷偷的啊，晚上没有人看见，然后摸黑的去找耶稣，所以看到一方面他有软弱，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他也是什么？有心有追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就不能够好像只从一个角度去批评那个人，假如你单从他这个怕人的这个角度啊，要面子的角度，你可能批评他啊，这个人真是 no guts， 对不对啊？真的是好像很胆小。但是你发现一个人其实是很复杂的，我们不能从一方面就把一个人定死了，人有优点也有缺点。你发现神也是感动了尼哥底母，虽然在那么多的压力困难当中，他还是想出一条路来，愿意去寻找耶稣，这就是他的优点。所以今天很多弟兄姊妹他们在中国听说是都是尼哥底母的基督徒，甚至是在政府里面有一定的位置的，但他们不敢公开说啊，我因受洗了，我是怎么样啊？他们好像就是尼哥底母啊。所以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我们就会看到一些的真理，然后来教导弟兄姊妹啊。所以看到是在逾越节，是在夜里，有他的软弱，也有他的刚强的一面啊，两方面。那么这个事件发生当然就在耶路撒冷，在这个圣城啊，是吧？许多人啊去那边啊过逾越节啊，在那边敬拜啊，但是唯有这位尼哥底母他来寻找耶稣，他能够得着真正的重生，真正的生命。然后刚才也问到 who这个尼哥底母是谁啊？他是有地位的人，他是犹太人的官，他是宗教的领袖，他是法利赛人啊。所以前面这三个问题可以说是什么背景的 background， 从这个背景啊 when where who， 我们就会让弟兄姊妹有一个的预备，一个的故事的背景的了解，就不会觉得好像突然间就跑出那个尼哥底母来也没有说明他是谁所以我们先给弟兄姊妹一些 introduction， 一些背景，然后这些呢会帮助我们更进入去思想这个主题。所以这段经文的主题是什么？我上次提过了啊 ，What is the theme？ 主题是重生。那么跟着要问，什么是重生 ？What does it mean？ 还记得我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定义吗？born above and born again， 重新一次，从神、从圣灵得着神的生命。和属灵的生命， 再一次得着神属灵的新生命。所以圣经讲的 again 就表示说，这个生命本来曾经在谁的身上有的？在亚当身上有的。他因着亚当的堕落，你吃的日子必定什么？死。这个神的生命，属灵的生命，满有神形象、圣洁、智慧、能力的生命死了。我们人活着其实像行尸走肉，啊，我们那个最宝贵神属灵的生命没有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啊，本来亚当是非常聪明的，非常有智慧的，千万不要以为人类的始祖是笨笨的，人类的始祖是什么？非常非常聪明的，他能够为万物命名 naming， 命名表示什么意思啊？ naming， 他能够为万物命名，不对，不单有权柄，智慧，一个物东西的名字常常是代表它的特性的啊。比如说你看到这个火箭飞上去的，为什么叫火箭？因为它会喷火的，像一个箭飞出去的，这是我们中国人对 rocket 的命名。外国人的命名是 rocket， 比较土啊，好像丢个石头飞出去一样，叫 rocket。所以表示中文的命名比较能够表达那个东西的特点。名字代表他的特点，所以我们中国很注重给孩子起名字，对不对？啊，不同的名字，希望有不同的特性，啊，所以亚当聪不聪明？他真的是蛮有神的智慧，他能够了解万物走兽的 nature 性质，把鱼叫鱼，然后就把它定位，鱼就要在水里面生活的，把鸟叫鸟。他就了解鸟的 habitat， 给鸟定位就是在空中飞的，啊，不要鸟飞到海里面啊，乱飞啊，所以他要管理，命令他们不来乱跑啊，所以不但代表一种管理的权柄，也是一种知识的丰富。所以想到亚当知识的丰富，哇，真的你会惊讶，他真的是。他是动物学博士的博士，他是生物学博士的博士，他几百个博士。我们现在哇，读一生可能懂一点点，生物学博士是懂的可能一条小毛虫，或者懂一点点东西，懂一个细胞啊。但是原来亚当的知识跟智慧是非常丰富的，他不但能够了解认识万物，他也能够了解认识神，与神沟通。但是很可惜，当他吃的日子，他吃了善恶果树，这个荣耀丰富神的生命却死了，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认识神，没有办法跟神沟通。我还记得我在香港啊，没有信主的时候，也有时候去教会，哇，看到这些基督徒在那边祷告，哇，我就很羡慕他们，怎么一祷告半个小时，45分钟。但是自己也学祷告，好像跟空气讲话，没有办法有这种的能力感受，好像跟神沟通。直到我们被圣灵重生，重新一次得到神属灵的生命，哇，我就发现当我真的接待主重生得救之后，哇，祷告觉得跟神是那么的真实，那么的亲密啊，可以祷告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哇，这是非常的，就是好像跟神那个电话线接通了啊，这就是重生，就是重新一次得了神属灵的生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所应许的，我们要得生命，而且得了更丰盛，不是我们原来肉体的生命，乃是神的属灵的生命，有神的能力，有属灵的能力。可以跟神沟通，也可以领受神的启示，也有神生命的性情，可以活出神的样式啊！所以这是重生，我们处理了重生。那么为什么要重生？ 我上次也略略提到了，为什么要重生？从这段经文看到，不能重，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不能进神的国。第五节提到两个不，不能见，不能进。这两件事情代表什么？我提过了，见是代表什么？see it， 知道，很好，看见了就知道了啊！我跟你解释这个，美国的这个风景，这个 Yellowstone 怎么美，怎么美，很难讲来讲就讲不通。但是带你去到一看，哇，原来这个黄石公园，哇，真的那么美啊！当你看见，你就明白了，你就能够有经验了，能够有体会了，有感受。一个人他没有重生得救，他可能去教会去了很久，但是他就没有办法好像能够有体会、有经历、有明白。但是当他被圣灵重生得救，哇，他就能够体会到了，哇，好像这个很好的这个一碗汤，哇，喝下去，哇，好棒啊，很香啊，很好喝，他能够体会到。这需要被圣灵重生，真正能够认识神，能够经历神，能够明白神，能够体会神，需要重生得救。第二，什么叫进神的国？这个进是代表什么？ Enter， 啊，拥有，还有呢？当了，当你进了美国，甚至成为美国的公民，归属于，有关系。我们能够进神的国，就表示我们成为神国度的子民。我们能够享受神国度一切的丰富，神成为我的神，他会保护我，他要带领我，我能够得到神国度一切的丰富跟恩典。就好像我们今天住在美国里面，进了这个美国，哇，真的很多年前大家都觉得这个真的是美国，很美啊，各方面都好，人也好啊，那个福利也好，什么都好。但现在就越来越什么，觉得丑国了，很多的丑陋，很多的败坏，很多的问题啊。所以这几年其实移民来美国的从香港台湾移民来的人啊，一直减少。所以现在很多的中国教会都发现一个什么情况啊？受洗的弟兄姊妹大部分都是什么？从中国来的啊。因为好像香港的生活水准97之后现在回归几年啊，十年啊，生活也很好啊，好像各样都没有什么难处啊。所以比较之下大家觉得哎呀，在香港比美国还要好啊，很多人都回去了。在台湾生活还有全民健保啊，哇，美国是真的买个保险，这个保险太贵了，是不是啊？所以其实东南亚的生活越来越好啊，美国不是以前那个美国了啊。但是感谢神，我们进入神的国度，神的国才是真正的什么？真正的美国，哈利路亚，才是真正的美国啊，真正的。Heaven dream 啊，不是 American dream 啊，让我们真的是享受在神的国度里面那种平安、喜乐、神的同在、神的引导、神的保护，真的是经历到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并不知缺乏。哇！所以当你用约翰福音第三章跟这些慕道传福音，他们真的会愿意，哇！我要做神的子民。啊，我要经历神，我能够看见神，啊，我能够经历神的帮助，啊，那你就跟他讲，好，如何能够重生得救，如何能够经历到神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帮助，成为神的儿女，好，要如何？所以，要借着水跟圣灵生。在第五节，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所以你就要解释了， 都进到这个 what 里面，水是代表什么？啊，神的道，天主教说这个水是洗礼，水礼啊，但是很多基督教认为不是这个水礼这个礼仪能够让人重生啊，这个水没有什么能力的啊，也不是这个神父给你一洒水，哇，就好像 magic water， 你就变了另外一个人，你就重生得救了，不是，这个水是预表神的道。因为约翰福音十五章怎么说，约翰福音十五章，我们为什么解释这个水是神的道，我们要以经解经。在十五章怎么说，现在你们因我讲给你们的道已经干净了，水有洁净的功能，如同神的道有洁净的功能。那我们再看彼得前书第一章二十三节第二处的经文的 support， 二十三节，我们一同来，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是借着什么？神活泼长存的道。这又提到道，又提到重生，所以就更让我们确定是借着神的道让我们重生，借着神的话，神的福音，当我们凭着信心撒下神的道种，传神的福音，圣灵用神的话在我们里面做感动的工作，在我们里面借着神的道播下一个新生命的种子，好让我们里面有这个新生命的种子慢慢的成长，就好像一个小 baby， 他所以有生命，他是需要有那个 moment of conception， 需要那个怀孕的那个 moment。 同样圣灵借着神的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播下那个生命种子的开始，让我们有这个生命的种子。有些人可能需要三个月，有些人需要可能半年，有些人甚至这个生命的种子要怀孕一年，然后他才能够从里面有能力，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来接受耶稣，来相信耶稣。所以我们就明白，一个人重生背后那个真正的那个 first cause， 第一个原因，不是因为这个人他的聪明，因为他的智慧，他的选择，因为按照他天然人，他能不能选择相信耶稣呢？没有办法。所以当我们注意读约翰福音第一章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光照在黑暗里面，黑暗是什么？不会接受光的。他来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人怎么？不会接待他的，也不会认识他的。连续讲到不认识不接待。但是为什么到了十二节，我们注意看十二节讲到什么？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诶，明明前面讲到人都不认识不接待，为什么到了十二节讲居然会有人接待？好像前后矛盾，对不对？所以圣灵知道我们怎么想，所以马上在第十三节解释，这些人所以能够接待，原因是什么？我们读十三节，这些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是被圣灵重生的。这圣灵在他们还没有办法明白神之前，圣灵用神的话在里面播下了这个生命的种子，好让他里面能够生命可以越来越到一个地步，可以能够明白耶稣，更认识耶稣。所以其实当我们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呼喊耶稣的名字的时候，其实那个是我们灵命婴孩的生产， 这个婴孩能够生产之前，其实已经怎么在我们里面孕育了一段时间，这个生命的种子已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能够呼喊耶稣的名字，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其实就好像那个小 baby 生出来那个时候，哇，会叫。其实他叫之前他有没有生命？早就有生命。假如说他叫之前不算是个生命，怪不得很多人都自死堕胎嘛，啊，不叫不出来之前不算人，不算有生命，所以可以残害他，他只是个细胞，啊，不是，其实之前就是一个生命。这同样，我们所以能够得救，其实是经过两个手续，一个所谓的 spiritual conception， 就是约翰福音第三章所说的重生。真正那个重生的定义，其实是指到那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那个 moment life endowment， 就在某一个时刻，圣灵就在它里面动工了，把这个生命的种子放在它里面。所以这样的一个 moment， 奇妙的这个地步，约翰怎么描写啊？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们听见风的响声，却不晓得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凡从圣灵生的也是如此。我们其实不能够很确定究竟在哪个 moment， 圣灵用神的话在它里面播了生命的种子。我们只能够确定，当这个新生命它能够可以表达自己，可以接待耶稣，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呼喊耶稣的名字，我们只能够讲出他的 birth date， 不能讲出他的 conception time， regeneration time。 所以圣经说不知道，圣灵什么时候动工不知道，好，但是我们可以知道他的 birthday， 就是我们每个基督徒都知道我们的 spiritual birthday，啊，你是几月几号你接待耶稣的。有些人用接待主那一天说我们的 birthday， 有人是以受洗的那一天，其实更准确应该是 以什么接待主那一天，你就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啊，成为正正实实进入神爱的大家庭。就好像那个婴孩他出生了，就在那一天他进入这个父母的爱的家庭里面，啊，所以我们就从这个定义上面就很了解，哦，原来重生是指到那个 spiritual conception， 那个灵生命的感孕。然后什么是他的 spiritual birthday， 是他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待主。所以当我们跟慕道友传福音，讲了更具体如何重生得救，那个背后的原因，让我们来倚靠圣灵，让我们传扬福音，不是用其他的方法让人重生得救，啊，也不是单单说哇，你信耶稣啦，可以得永生啦，你信耶稣可以病得医治呢，这些都不是福音的重点。你真正要把福音十架的真理讲出来，把耶稣受难的真理讲出来，然后要告诉他如何个人要做什么。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第一章十二节，你就让他去接待主，让他接待他，就是信他名的人。一个真正接待主的人，他之前要怎么？要信他的名。主的名字是什么？要信他的名字。嗯，耶稣，耶稣的意思翻出来是什么？把他的百姓从旧恶里拯救出来。所以你是否相信他是耶稣，他为了你的罪钉在十架上，成为你的救赎的主，他的宝血买赎你脱离罪恶，他的死为你承受了神的审判。所以他假如真的相信我们所信的是耶稣，是救主，是钉十字架的主，然后你真的相信，你就接待他，接受 借代他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赎罪，也打开心门来接待他。当他这样相信，这样来做这个手续，他就成为神的儿女，就真正产生一个 spiritual birth。 所以 spiritual birth 跟 spiritual regeneration， 其实当我们越研究圣经，其实是两件事情。但一般我们的基督徒都把重生呢，等于是那个 spiritual birth， 等于你能够心里相信，口里承认，借待主的那一个时候，或者哪一天叫哎，我重生得救。其实更准确来说，那个是你的属灵的诞生，跟你所就是圣经所讲的属灵的重生，其实意义不是很一样。
我有一个问题，重生就是说，你比如说像觉知，有的时候觉知人只是一个愿意的心，他并没有很相信，还差得很远。那你怎么样呢？什么时候他是真的相信？什么时候只是想要相信？这个
很好，所以千万不要以为每一个跟着你带领，就是你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了，他一定就是属灵的诞生，新生命的诞生，不一定的。好，因为那个真正有生命诞生的是那个根源从哪里来？从圣灵的重生这个根源来的。有些是假怀孕的，我告诉你，假的，虽然肚子大大，里面是实胎啊，不一定真的哦，对不对？啊，所以从这里我们就更了解，为什么跟你决志祷告的不一定真的得救，不一定有生命的彰显，因为要看他那个根源，是从人意上的，还是从情意上，还是从圣灵上的。有些人想，哎呀，我来到美国也人生路不熟，哇，有个教会弟兄姊妹那么爱我，哇，这个人整天请我吃饭，又带我去办手续，做好的事，那他要我信耶稣，我拒绝很不好意思，这叫什么？从人意上的。有些人是想，哎呀，我来到美国也找不到女朋友，哎呀，这又想找个女孩子有绿卡的，那最好去教会找啊！这女孩子又那么单纯，那么傻傻的，去找个基督徒女孩，那就是叫什么？从情欲生的，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搞错啊！特别我们在这里做传道人，教会里面有羊也有狼，有麦子也有白子，要非常小心啊！所以假如我们从真理的角度，从重生的角度去了解到，我们就更明白为什么不是举手决志的就真的是基督徒啊！千万不要搞错了，因为真正得救的那个根源是看是否是圣灵的工作。假如不是圣灵的工作，他跟你做100次决志祷告都没有用。我告诉你，我真的有这个经验。我曾经带领一个姐妹，我在台湾读书的时候，他是在师范大学也来我们教会，然后我带领他做决志祷告一段时间，诶，他还是问题重重，然后又来找我，我又带他做决志祷告，又没用，整天跟男朋友吵架，半夜来找我，啊，累得不得了。后来我去了香港牧会，他也毕业了回香港，而且在香港结婚了，又跑到我的教会来，又是问题重重，我又带他再做一次决志祷告。他说，哎呀，有神真好，他恨不得真的有神啊！就祷告之后，哎，也又没用，还是跟他老公整天吵啊，整天要打电话找我，我也没办法。结果后来我来了美国读书，后来去了 Long Island 牧会，哎，他又移民去 Long Island 了，又去里面找我，我又在我家中带领他做决志祷告，这个还是没用。后来还跟他丈夫好像离婚，哇，我想。所以这个决志祷告不是绝对有效的，我告诉你啊，要看是什么，是否真的是从圣灵上的，假如从人意上的没有用的，啊，过一段时间，他又是老样子，啊，所以我们从这段经文就透过解八个角度，啊 ，Who, When, Where, What, Why, How， 就把这段经文的真理的亮光怎么抽出来啊？所以我们或许再看一个例子，在约翰福音第四章，第 四章，那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了哈，我们都不要读啊。从第一节我们很快看到十二节。首先，这个事件，耶稣遇见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在什么地方？在叙加。啊，是在这个撒玛利亚的一座城。那么第四节讲到耶稣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要往北边加利利去，为什么必须经过撒玛利亚？那这个是从这个 where 这个角度来思想整个的背景，从这个地理的环境来注意。其实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要往北边的话，通常是绕道而去，闪开这个撒玛利亚，因为他们觉得他们是打乱种，他们是污秽的啊，他们不是纯正的犹太人啊，根本就瞧不起他们的。所以要往北边加利利去的话，根本不会必须走这样，必须是这样的。但是圣经居然说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所以你了解地理环境的时候，你就会读出为什么？为什么说必须？这个必须是什么意思？不是地理环境的必须，也不是一个传统风俗的必须，也不是个习惯的必须，乃是个什么？国度的必须。因为神的国度要带到撒玛利亚，乃是个属灵的必须，因为神要在叙加施行拯救，是一个国度的必须。所以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产生很多应用的真理。今天很多宣教师他们没有任何的必须去到中国，去到非洲啊，为什么要放下美好的环境，生活的享受啊，去到国外去？这是个国度的必须。今天我们晚上为什么要坐在这里？为什么必须要来上课啊？是一个国度的必须，是属灵的必须。按照我们真正的必须，可能是在家看电视啊、聊天啊、逛街啊、shop around， 对不对？这是肉体的必须，但是属灵的必须不一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做这样的分辨跟选择，你要满足那个属灵的必须、国度的必须，还是肉体的必须？所以只有当你注意那个 where 环境的时候，你才能够注意到这些的真理。否则你一读过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哦，必须就是必须嘛，你要搞不清楚为什么必须。其实这个是反常的必须啊！我们今天很多人真的被神用的都是反常的，真的很多外邦人不信主都觉得我们很奇怪，为什么下半年饭都还没吃就冲到丰收来坐在这边，哇，挨饥抵饿的，还要上课写笔记，还要考试。他们真的搞不懂，我们这些基督徒有点怪怪的，耶稣也是怪怪的啊！明明应该这样走，他不这样走，跑到这个污秽之地去，别人也不懂他啊。但是这个必须是个国度的必须。那我们再注意那个时间 ，when 这个时间是在哪？什么时候发生的？我们注意第六节的后下最后一句，那是月有五正。哇，我们要注意这个时间。这个五正有没有奇怪？有没有奇怪？非常奇怪啊！在中东，五正是真的是热的不得了的。正热的时候，大家都是躲在房子的阴凉里面，怎么这个妇人也是怪怪的，好像怪怪的耶稣遇到怪怪的妇人，两怪在一起了。但是一点都不怪啊，他真的是有原因啊。为什么？当耶稣指出他的罪的时候，我们就了解他的原因是什么原因。因为他有曾经有五个丈夫，现在的 的男朋友啊，又不是她的丈夫，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败坏的女子啊，啊，是偷了别人丈夫的女子啊，所以名声很不好，所以她根本不敢在傍晚出来打水，遇见其他的妇人，一定是其他的妇人每次看到她就在那边骂她，指指点点她。啊，让他很受不了，让他很没有面子。他是真正的尼哥底母，这是躲起来的，哈、啊，不敢出现的，哈、啊。其实表示他心灵的什么？这个五症表示他什么？心灵的痛苦、孤独，没有人接纳他，没有人去了解他，没有人同情他，他没有朋友。啊，所以你就从这个时间里面。就带出一个很实际的应用，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没有得救之前，没有认识神之前，我们都像这个妇人，我们觉得很孤单，因为我们远离我们的天父，好像我们一个人来到美国，对不对？也是很孤单很无助啊，没有朋友，没有人了解我们，没有人接纳你啊，等等的情况。当你把这个妇人的心境能够说明出来，就能够对这些慕道友让他们产生什么共鸣跟 relate 啊，这样才能够进下一步啊。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被改变，如何得生命得的更丰盛，所以你就发现哦，这个时间的注意跟观察很重要，发现他是在五症最热的时候去打水，啊，是有他的苦衷，有他的原因。所以我们注意 when 跟 when 啊，那么当然我们要注意这个 who， 不要随意的就忽略了这个故事的重要的角色，这个主人，这个撒玛利亚人，你就要说明撒玛利亚人是什么人。因为慕道友根本不懂什么叫撒玛利亚人，或者说一般的基督徒信主了几年也搞不清楚什么叫撒玛利亚人。但当你定义清楚这个 who 啊，这个撒玛利亚人是谁，然后我们就更能够把里面的真理可以带出来。撒玛利亚人，我刚才提到什么？混种的。当以色列被掳的时候，这个亚述王啊，不但把以色列人很大部分带到这个亚述去，也把亚述人运到以色列，跟他们通婚，同化他们。所以撒玛利亚人是混种的以色列人，不纯正的犹太人。所以犹这个在南边的犹大国的犹太人，他们瞧不起他们的。所以当我们了解撒玛利亚人的时候，你就会更明白这个妇人啊，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的，你就更懂这句话。因为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从来不交往的，他们是仇敌来的，瞧不起撒玛利亚人的。所以这个撒玛利亚妇人非常惊讶啊，怎么这个犹太人好像降卑自己啊，来跟他要水喝啊。所以从这个可以看到耶稣的谦卑啊，耶稣的卑微来抚救我们啊，耶稣来寻找我们啊。那这段圣经的主题，主要的 main theme， what is the main theme？我们不是单单只是处理这些背景的问题 ，when、where and who， 啊，这些只是这背景。我们要读到这段经文的那个主题跟重点是什么？找到吗？耶稣在第十节怎么说啊？必找求他，他也必找给了你什么 活水。哇，这段经文的重点是要得活水，得活水。这段经文是很好的布道的经文来的。如何让布道友得着生命的活水？这个活水不是普通的活水，是预表什么？什么呢？这个活水在后面十四节就有解释了。好，我们来读：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所以这个是什么活水啊？是永生的活水，得着永生，得着你的生命。而且当你得着这个永生的活水，你就不会再有这种心灵的饥渴。你看这个妇人多可怜，她心灵不满足，饥渴到个地步，曾经拿了别人五个丈夫，现在这个也不是她的，她要在情欲上面去满足，结果还是不满足啊。所以就让我们找到这个经文的重要的主题，就是得永生活水。那么为什么要得永生的活水？为什么要得这个活水？在刚才所读的经文就提到永远不渴，只涌到永生。当我们得着这个神所赐的生命的活水，我们就会经历到神的满足，神的供应，而且得着永生。就好像奥古斯丁所经历的，他没有信主之前很多的追求，很多的努力，但是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满足跟安息。所以他很有名的一句话是怎么说？ My heart has no rest till I find rest in Christ。 好像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我的心就是没有的安，没有办法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直到我在基督里面才真正找到真正的满足跟安息。那么最后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就要去处理了。好，神如何让这个妇人得着活水？你看耶稣怎么做，然后这个妇人也怎么做。你发现耶稣怎么做，如何让他得着这个真正的永生的活水？十六节怎么说？哇，耶稣实在很直接哦！耶稣说：“你去叫你丈夫到我这里来。”耶稣要 expose， 要显明他的罪，让他去面对他的罪。今天，假如我们传福音不讲人的罪，也不叫福音。因为福音是讲罪的赦免，那么你不讲罪的话，怎么有福音罪的赦免呢？所以很感谢神，神重用宋尚杰博士在中国传福音，真的十几万人因着他信主，他的福音就每次都一定讲什么，讲罪，你是个罪人。他不管你喜不喜欢听，他就指着你大声讲你是个罪人，他说把很多的罪一条条讲出来。有没有这个罪？有没有这个罪？我们都是罪人，世人都犯了罪，亏取了神的荣耀。哇，这个是福音啊！所以耶稣让他去面对自己的罪，好让他能够真的有一个的认罪知罪的心，好接受耶稣基督的拯救。所以到了下面的时候，你发现这个妇人怎么说啊？28节，那妇人就留下水罐子往城里去，对众人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仗我素来所行的一切事，都给我说出来了。莫非也就是基督？一切的事当然都是罪了，都不是好事，对不对？他居然能够承认，他不但是知罪，而且认罪，承认出来。”所以我们就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who, when, where, What My How 来把这段经文的重要的真理啊，把它带出来啊。当然还有很多宝贵的真理啊啊，但是重点我们就是从这个 What 这个主题是什么？是得生命的活水，永生的活水，如何得到？啊，为什么那么重要？啊，从这几个角度。好。
他放下去灌顶什么特别意义吗？
我相信是表示他遇见了主耶稣基督这位弥赛亚，他经历到神的能力，他真的是很兴奋，因为从来没有一位，他描写耶稣是先知，我看出你是先知啊！今天我们参加是先知特会，先知把你心里的光景问题讲出来，你也会怎么？哇，好兴奋啊，对不对？啊，哇！真的神是又真又活的哈，他真的知道我的问题，我的需要，所以我相信这个妇人她经历到神的能力啊，当然也经历到这种神在他里面的生命的这种改变啊，所以当我们再去研究他如何得救，好，不但是神让他去面对自己的罪，他所以能够接受耶稣的教导，也是因着耶稣彰显了一个什么的能力啊？话语恩赐的能力，所谓知识言语的能力，把他里面这个黑暗的光景，没有人知道的，这一个外地人，假如他是本地人，这个妇人不会觉得什么奇怪，这样一个外地人，居然知道我多年的老问题，这个真的他吓到。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要全能布道，特别遇到这种被罪恶捆绑的很厉害的人，不是单单我们用三言两语劝他信耶稣，跟他讲道理，香港人最不好的就是说不要跟我讲耶稣，其实是一个很 despising 的一个很轻视基督徒的一个讲法，讲耶稣啊，就是你知道，就是觉得你讲都是理论没有用，对不对？但是这种非常坚固，非常被黑暗罪恶权势捆绑的人，我们不是单单只是跟他讲耶稣，我们需要让他经历到耶稣的全能，为他祷告手按病人病的医治。今天在中国大陆很多的共产党员，他们为什么信了耶稣，是他们先经历，就像这个妇人一样，先经历到神的能力，莫非他真的是耶稣，是救主，他们真的经历到基督徒为他们祷告，你祷告手按病人病得的医治啊，或者他们有什么的难处问题，然后基督徒真的领受神的启示，告诉他你们应该怎么做，哎，问题解决了啊，或者说基督徒有这种知识的言语，把他心里的黑暗问题讲出来，哇，他真的知道神真的在当中，产生敬畏神的心啊，这些恩赐成为福音的预工，预备了他们的心来接待耶稣。所以最近我听刘竹春牧师说，他现在先知预言的恩赐不会跟人讲要不要买房子要不要投资，他都不讲这些东西了，他现在的小型聚会布道会，这些布道友15个布道友到他家，然后他就一个一个布道友把他里面的问题光景一个一个讲得非常的具体跟准确，哇，这些布道友眼睛都吓得都瞪得大大的，哇，这个牧师怎么那么厉害，他们真的产生敬畏神的心，你们要不要信耶稣啊？耶稣会继续指点你们前面的道路跟迷津，一个一个信主，他说100%信主的。所以这些恩赐是为了什么？传福音用的，不是满足我们这些基督徒的好奇啊，不好好读圣经让神跟你说话，去找个先知问一问 shortcut 其实这些恩赐是为了什么？见证所传的道。但是很多时候我们滥用了神的恩赐啊，基督徒不好好运动，注意营养，注意睡眠，不好好去检查身体，不好好去买个好的健康保险去看医生，整天去找神医医治大会，这也是 shortcut。 对，我们相信神给我们有医治的恩典， 但是其实往往就是医治的大能是为了什么？不信的人做见证，就像哥林多前书14章所说，为不信的人做见证，就是方言的恩赐的彰显，等等恩赐的彰显是为了不信的人啊。所以甚至有一次我看 Benny Ham 他在布道，我在电视看到，他是说我神给我医病的恩赐，但是基督徒你们千万记住，假如你们牙痛，他说我牙痛 the first thing I will go for a dentist， 他都不用想了，牙痛就去找医生嘛。连耶稣也说有病人才需要医生啊。那为什么我们今天对恩赐的看法极端那个地步，有医病的恩赐我们反而就不看医生呢？就为什么这两个有冲突呢？不应该这样啊。幸好 Benny Ham 他牙痛第一个去找牙医，所以下次你牙痛你也是去找牙医啊，不需要有罪恶感啊。因为解释医病的恩赐主要是什么？为了见证所传的道。但很多时候也因着神的怜悯，我们也会经历医病的恩典。我感谢神，我也经历神的医治。好，我也曾经讲过，曾经有一次我的左脚下面的脚底长了一个疮，痛了好几个月。那时候真的是不是试探神，是真的是没钱买健康保险，不是不想买健康保险，是没钱买健康保险，所以也不敢去看医生。一想看医生，哇，要七八十块美金，哇，那时候刚刚神学院读完书，根本没钱啊，所以根本不敢去看医生。结果痛到一个地步都站不住了。然后我就把左脚举起来，然后就按手祷告，祷告完我就站起来做事了。诶，这个过了一下子怎么觉得奇怪，怎么不痛了？拿起来一看，感谢主，那个疮不见了，完全好了，从来没有再复发过。所以我感谢神，神也怜悯我，也因着我经历他医治的恩典跟大能，让我也更有信心为病人祷告，为了传福音啊，所以我感谢神。我过去曾经在第十教牧会的时候，做完礼拜，常常有些弟兄姊妹说：“哎呀，头痛啊，腰痛啊！”我都叫他们站到第一排啊，我都带一个长老给他们按手祷告。哎，常常有很多弟兄姊妹就打电话来说：“哎呀，王牧师，谢谢你啊，你为我祷告，我这个腰不痛了。哎呀，谢谢你为我祷告，本来失眠的，哎，现在睡得很好啊。”我说感谢神啊，所以神也透过你经历他的大能，让你更有信心去做这个医治释放的事工啊。所以让我们能够对神的这个大能啊，特别我们刚才读约翰福音第四章看到，哦，这个妇人被罪恶这样来捆绑，为什么他的心会敞开，也是因着神的恩赐跟大能啊彰显在他身上。好，我们就休息几分钟啊。 OK